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微软心理大学，Windows Azure 公有云基础架构服务的这一期课程。我是来自微软开发工具及平台事业部的技术顾问，我叫翟爽。那么在这一期课程里面的话，我们主要是面向IT Pro 广大的 IT Pro 来提供这个基础架构及服务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关键知识点的一些内容。那么这个章节里面主要涉及到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基础架构及服务，以及公有云服务的一个概述。那么还有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关于基础架构及服务里面的虚拟托管的服务。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我们将针对于面向于 IT Pro 的这样的一个存储结构 Windows Azure 的，那么以及虚拟机磁盘来进行一个介绍和演示。那么最后的话，一个章节的话，我们将会是虚拟网络的部分。那实际上课程的话，我们现在进行的是第一个部分，第一个章节，那么也就是概述和虚拟机服务的这个部分。那么在这一部分里面的话呢，大概是这样子。首先，我们先对云计算的这样一个结构做一个简要的概述。接下来的话，我们会了解这个虚拟机托管服务的一些基本概念。那么和这个虚拟机托管服务的一些概念上的一些延展以便于我们全面的了解那个 Windows Azure 虚拟机服务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主要的内容和概念那么当然这里面我们也会穿插一些关于虚拟机的创建啊管理里面的一些针对于这些概念的一些演示。那首先的话是概述部分，那概述的话，首先我们先讨论一下，因为这个云计算嘛，就是 Azure 的话也属于云计算的一种形式。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到底云计算究竟代表了什么？那实际上，云计算的话是这个是一种服务方式那么它实际上是可以通过这种广泛可以接入的这种网络那么方便你通过这种各种这样的这种终端设备，然后可以访问这个网络所交付的这些网络资源。那么这些资源涉及到的方面也很多，那么可能会是网络，也可能会是服务器或者是存储，当然还有可能是一些应用程序，比如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是一个中间件的环境，那么也有可能是一个已经被封装好的一些上层的应用服务那么这个云计算的出现的话，实际上主要是增加了这种敏捷的交付能力。提供了这种资源的这种更开放的这种延展能力，那么同时的话，可以降低这种我们对于整个从对于我们这个 IT 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开销。那么它里它那么对于云计算来讲的话，实际上它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特征那么这些基本特征的话呢，我们认为大概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的话，它是一个按照这种需求。通过自助服务来进行交付的，那么也就是说，它省去了很多中间的这种，就是我们讲的这种，流程上的一些，人为的一些环节，那么让这个服务的获取变得更便捷，而且更消费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么因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服务，那么这服务的话，背后依托的是一些非常大的一些资源的池，那么这种资源池的存在的话，就会让这些资源的利用和资源的获取都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同时的话，这个云服务本身的话是它具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弹性的扩充的能力那么也就是说，它会根据你租用的这些使用人的使用的情况来进行这种快速的这种缩放和回收等等那么另外一个这种服务的话，都是一种可度量的，可以作为 metric 的这样的一些可计量的一些服务。那么有了这种可计量的方式的话，那实际上你在购买云的这种服务的时候，或者采购的时候呢，它就变得更清晰，就好像说是，我可以按照这种 pay as you go 即买即用的这种方式来真正的来使用资源。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可以既可以避免这种过度的这种投入，也可以说就是我按照我的需求来获取一个最合适的这样一些资源并且我为这些可用的这些资源来付费。那最后一个就是说，那前面我们讲了，就是说它应该是一个可以通过网络广泛的这种访问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那么这就是一个关于云计算的一个基本定义。那么对于云计算的种类来讲的话呢，大致可以分为这样三个种类啊，这个可能大家也耳熟能详了。第一个的话是，我们这一期课程里面主要给大家去介绍的叫做基础架构级服务，那么也叫做设施级服务，那么它的缩写是 IaaS 啊，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啊，那么它主要是以虚拟机托管的方式来交付的啊，那么这个里面包括了我们今天主要介绍的一些资源，比如说存储资源、网络资源啊，以及计算资源等等啊，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讲叫平台级服务，也叫 PaaS 服务啊，Platform as a Service。那么它主要是一种新的云应用开发的这样一种结构啊，那么你可以在这种结构上面去托管，类似于比如说 Windows Azure 上面的这种 SQL 的这种服务，那么你不用非得去自己去构建这样的一个 SQL 的一个运行环境，你可以直接的用这个云环境里面的来提供这种 SQL 来进行这种结构化数据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么同时的话，还有这个最上层的啊，就是我们讲最右边的这个 SaaS 服务，那么也叫 Software as a Service，就是软件级服务。啊，那么它可以就是封装了这种软件的这种应用，那么你也不用关心它的运行平台，也不用关心它的这种基础结构啊，那么它直接就是以服务的这种方式来进行交付的啊，那么例如微软的 Office 365这样的一个服务啊，等等，啊，这是我们对云计算的一个种类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类。那么同时的话，对于云的这种云结构的这种选择的话，那么其实作为用户来讲，那么它有很多种的这种选择的这种方式啊。首先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最左边的，就是有内部的这种部署的这种方式。那么实际上，它从这是一个 IT 的传统的 IT 里面所要考虑的这些方方面面啊，就是从网络存储和服务器的这种硬件级的这种交付，那么到在其上构建的这种虚拟化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化层，那么再在上面去交付这种应用所需要的操作系统。中间件运行时环境啊，那么以及这个再部署我们的应用程序和数据啊，进行数据管理。那么实际上这个 IT 的结构的话，对于 IT 的人员来讲的话，它需要处理和管理的这个内容就非常的多啊。当然你可以说我按照这种方式的话，我来定制这种内部的这种云环境。那么当然你还有一种就是选择的话，就是 OK，我现在可以通过供应商，比如说是公有云的这样的一个厂商所提供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啊，然后我来去做这个其他的这一部分啊，或者是我们讲是 IT 的结构中的某一部分啊。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基础架构级服务，或者是就是我们讲这个IaaS 啊。那么它这种方式的话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那从虚拟化层往下，那服务器啊、存储啊、网络呀、啊，都是交由这个云服务供应商他来去提供的。那么实际上，对于在上面去交付应用的这样的一些用户来讲的话呢，他们所关心的是就是操作系统，往上一直到应用程序啊，也数据这样一些层面啊。那么当然，这个操作系统的这样的一些维护，包括环境的这种部署啊，数据的这种布局的话，都需要用户来自己来自行来决定啊。这种方式的话呢，其实已经极大的提高了这种用户所使用的这种灵活性。而且也可以降低这种对于这种基础结构的这种投入和开销。那么我们讲这一部分的话，从虚拟化层往下的话，基本上都可以用户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采购和使用啊。那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IaaS。那么对于 PaaS 的话呢，实际上从运行时环境中间件或者是操作系统这一部分，那么也是交由这个云服务商来去提供的。啊，那么比如说，对于这种运行时环境所需要用到的这个操作系统或者中间件的这种维护呢，就不需要去这个用户去更多的关注了。那么用户的话，实际上可以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这个主要的放在了应用程序和数据层面啊，这个层面。那么至于下面的这个从软件的这种我们讲维护，一直到硬件的这种维护啊，都交由这个云服务提供商来去进行这种管理。啊，那么实际上对于 SaaS 服务的话呢，你就是按照你的方式来去定制了。那么实际上从应用程序到数据，你都可以不用去关心。那么它完完全全是交由这个服务提供商来提供的。啊，你可以根据你使用的这种习惯和需求来定义你的这种服务质量SLA 等等。啊，但是这个里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最右边的话，实际上你。 只要买来这种服务就可以去使用这种应用了啊。但是传统的这种企业的话，那么通常情况下，它要从最左边过渡到最右边的话，这是一个比较冗长的过程。一般来讲，就由我们讲，就是说对于云计算的实践这个过程的话，最早的话都是采用这种虚拟机托管的方式，那么也叫基础结构托管的这种方式，那么也就是采用这种基础结构即服务的这种方式来实现的啊。那么这种方式的话，如果通过虚拟机的封装完成这种迁移的话，那么你既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投资回报，那么就是说我们可以将基础架构这种服务的话托管给运营商，那么同时的情况下，你又保持了足够的这种 IT 结构的这种控制能力。那么也就是说，虽然说我增加了一些对于这种操作系统或者中间件运行环境的这种维护操作但是实际上我可以就是跟我在我自己数据中心里面去运行和管理这样的一些应用的话没有什么区别，我不会丧失一些功能，也不会去丧失掉我们或者是专门针对于某一种云的结构来进对这些应用来进行改造啊。那么就是说这种其实我们讲就是你去做这种迁移的这种动作所带来的这种就是磨合期和接受程度是最容易去被接受的啊。那么同时的话呢，你的这种管理能力啊，你对于你整个的这种应用环境的这种管理的话可以做到是最大化的这种管理啊。而并不需要这个云供应商他给你定一种某一种接口，然后你要去适配他的这种接口来去重新定你的应用啊。所以说这种 IaaS 的结构的话，现在来讲的话是在我们讲在云计算的环境里面是普遍接受的一种方式。那么对于云的选择的话，实际上作为用户来讲的话，你可以有自己的这种选择啊。当然，你可以选择这种私有云的方式，那么也可以借助于类似于 Windows Azure 来实现一个公有云。那么公有云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更经济、更具有弹性啊。但是，对于用户来讲，他总是理解就是说放在自己的数据中心，如果我有这种投入的话，或者我有这种计件的这种数据中心的话，那么放在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里面去做这种管理的话呢，我觉得更安全，包括数据，包括应用都是放在自己的这种环境里面的话，更安全。所以实际上，对于云的选择的话，你可以选择自建私有云，也可以选择公有云，当然也可以通过这种公有云的这种扩展。那么通过今天我们就可以看到，怎么样通过 Windows Azure 的这种云扩展来实现这种将自己私有云的这种on-premise 的这种环境和公有云的环境来去做这种结合，那么也就是实现一种混合云的环境。那 Azure 的话呢，是微软提供的这种云服务，那么实际上它本身的话是，就是说那 Azure 的国际版的话，那它是分布在全球的微软的自建的这种数据中心里面的那么这个数据中心的话呢，它在这个全球的这个数据中心里面，在 Azure 这个环境里面，实现了对于整体环境的自动化管理啊、运维啊，那么以及弹性扩展呀、包括计费这个是由微软自己来去构建的。那么在这之上它提供了这样的若干种的这种服务方式。那么比较主要的是这种计算服务，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虚拟机的这种服务，那么包括就是云服务或者是网站服务，那么还有就是对于数据类的这种存储服务，那么这个里面涉及到了对于大的这种对象的这种存储包括文件存储，那么也包括了这种非结构化的 NoSQL 的存储，那么或者是结构化的 SQL 数据库的这样的一些存储服务。那么，另外还有这种网络服务，涉及到了这种虚拟网络的概念呀，包括这种 Root 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路由的这样的一些网络的这种服务那在其上的话呢，其实还有这种类似于这种分布式的内容网络，像 CDN 这种网络的这种服务，包括类似于我们讲叫缓存服务那么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上层的这种服务那么在其上的话呢，那么实际上你可以通过很多的这种编程的语言来去和微软的这种云服务来实现这种交互这里面既包括了这个我们讲叫微软的这种 .NET 的运行式环境，那么也包括了对于开源的类似于 Java 呀、PHP 呀、Node.js、Python 或者 Ruby 的这种语言的这种操作那么这是微软的这种云服务的平台 Azure 所提供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实际上 Azure 在中国的话呢，已经正式的这个商用了。那么它是通过微软和世纪互联啊，21世纪互联来共同来去就是微软来提供这种技术，由世纪互联主要来去运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个环境的话呢，实际上在中国的话呢，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啊，那么实现了一个两地的这样的一个互为灾备的这样的一种基础环境。那么实际上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话，都是符合这个第四代数据中心的建设标准，那么也就是微软定义的这种四代的数据中心的建设标准来实现的，并且呢和这些移动、电信和联通啊这种三线都存在这种骨干网的 BGP 的这种网络条件联通。那么微软在这样的一套Windows Azure 的这样一套环境里面的话呢，实际上它提供了非常大规模的这种云服务的这种经验。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张图里面的话呢，可以看到就是说，非常非常多的，就你像SkyDrive 啊这种网盘啊，有超过2亿的这种活跃用户。那么包括 Office 365的云服务，Skype 的这种服务啊，包括像对象的存储，Windows Azure 上面的达到了这个4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啊。包括邮件服务啊，包括必应的这种搜索量啊，都是非常非常大规模、非常惊人的。所以这个是微软在这个交付这样的云服务在 Azure 上面的话呢，它也自身也积累了大量的这种经验。所以 Windows Azure 的话呢，实际上是这是一个全球数据中心分布啊，全球的 CDN 交付，那么同时可以去作为全球这种支持的这样的一个运维的这样一个能力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张图里面的话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同时的话呢，各地都有这种本地的这种我们讲叫是服务团队来提供这种类似于24x7x365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同时的话呢，还支持这种本地的这种汇率的这种结算啊，像中国的话呢，中国区的话就可以实现通过人民币来进行支付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对于 Windows Azure 的话，它是有非常多的这种独到之处的啊。首先一个，它是可以提供一个就是消除单点故障，提供一个企业级的 SLA 啊。那么如果你实现这种高可用的话，那么它可以实现类似于99.95%的这样的一个可用性。那么也就是全年的话，大概也就是有4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有存在的这样一些宕机时间啊。那么另外一个，它也是一些非常大的这种跨国公司的话一些选择。那么同时的话，Azure 的话呢，也提供了这种Windows 和Linux 的虚拟机，同时支持大量的开源工具。那么所以说，它是非常灵活的啊，你可以根据需要来去部署这种虚拟机和存储啊。那么同时的话，那么它带来的价值是，那 Azure 的话是具有非常顶尖的这种云计算的这种技术包含在其中。那么既包括了性能扩展性，那也包括了这种稳定性啊。那么它这些都是在这个实践的这种积累中得到了非常好的这种验证啊。那么其实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如果你有本地的 IT 的这种设施的话，那你的存储啊、管理啊，包括虚拟化，包括这种我们讲这种身份识别验证都可以整合提供一个混合云的类似于这种全云的这种整合的这种体验这是我们讲 Azure 这种能力了。那实际上从接触云的话呢，我们讲就是说，那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从以虚拟机的这种部署方式来去做体会的。那么对于虚拟机的部署的话呢，首先你需要通过一个管理门户那么通过管理门户来去做这种管理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演示了。那么你也可以通过这种脚本语言来去实现交互那么比如像 PowerShell 的话，那么它也提供了对于 Linux 和 Mac 的这种支持那么或者你是通过这种REST API 来去做这种管理虚拟机的管理。那么实际上对于虚拟机的这种映像的话呢，它也支持很多种的这种映像和尺寸的这种规格那么待会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同时的话呢，对于这种磁盘的这种存储的话呢，我们可以提供类似于这种就是永久的这种存储空间就相当于你在本地的这种磁盘可以持久化你的数据所以它是非常适合的去做这种 IaaS 这种应用的那么对于 Windows Azure 这种访问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通过四种方式来去做这种身份验证 啊，那么首先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国际版的这种 Windows Azure 的话呢，你可以通过微软的这种账号，就是 Live ID 来去做这种网站级的这种访问啊。那么一旦你获得了申请到了这种账号的话呢，那你可以通过这种 Live ID 的这种方式去访问。那么如果说你是在中国地区使用的话，那么你可以通过世纪互联来得到这样的一个账号来去做这种管理和访问。那如果说你是通过这种我们讲就是说通过远程的这种管理，比如说基于 REST API 去管理，或者是通过 PowerShell 来进行管理的话呢，那你可以需要通过需要自签名这种证书啊来去做这种远程的管理，因为我们后面的演示里面会给大家看到啊。那么同时的话呢，这种证书的话，实际上我们并不检查这个证书过期时间与否。那另外一个，对于这种在 Azure 上托管的这种存储的这种访问的话呢，那它有2种访问的这种验证方式。那一种是通过加密的这种密钥，来去做这种验证。那么另外一种就是 OK，我就开放这种存储的访问，你可以通过匿名我对外公开这种访问的这种URL 你就可以去 URL 的话，你就可以去在程序里面或者说是通过页面去对这个存储来直接来进行这种访问和调用。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对于虚拟机这种方式的话呢，那么很直接的，就是你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讲就是 PowerShell 来远程的来管理这种虚拟机，这种应用。那么当然比较直观的方式的话，就是你可以通过远程桌面这种方式，通过用户名和密码这种方式来访问到这个远程的虚拟机。那么接下来的话会给大家看一个演示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个界面大概是什么样子，Windows Azure。那好，在这个演示里面呢，主要先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通过这个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管理门户这种方式来登录到 Windows Azure，然后来实现这种基本的这种管理。那么实际上对于这种云服的管理的话，咱们之前大概也说了，那么有4种验证的方式，你可以分别管理不同的这种资源啊，类似这样的一些资源的这种方式。那么最直观的方式呢，就是通过这个管理门户Azure 的管理门户。那么，在国内的这种管理门户的话呢，是 manager 点 windows azure .cn 那么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直接登录。那么在登录之后，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有一个就是登录的用户名。那么之前说了，这个国内的账户的话是通过世纪互联的这个账号来进行登户交付的这样的一个用户账户来登录的那么在这个登录里面，我用到的是一个从世纪互联申请到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使用账户。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账户的话，实际上是它的登录的话是一个在世纪互联这边托管的这样的一个域账户AD 账户。那么这个账户下面的话有一个子域，就是以我的这个账户的这个名称来去命名的这样的一个子域来去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员的这种账户。那实际上在我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话这个账户这一块的话呢，我现在只有这样一个订阅那么实际上，如果说你有很多的这种订阅的话，在这个下拉菜单中的话，你能看到若干多的这种订阅就是跟你这个账号所做关联的。那么同时的话呢，你去做这种做这个账号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我是这个用户名下面是作为一个管理者来登录的那么他就可以去，比如说创建这种网站服务像我们今天介绍的，主要介绍的这种 IaaS 服务里面的创建虚拟机云服务那么管理存储配置虚拟网络等等这个是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去账户里面去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实际上作为这样的一个账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默认的话，这个账户的话是我的这个订阅的这种管理员。那么所有的这些订阅的资源的使用的话，对于这个管理员来讲的话，它是可以开放的。那么实际上，你可以在如果你有若干多的订阅那么或者说是像我这个环境里面就一个订阅，我可以再添加管理员，那么让其他的用户也来使用的这种共享资源。那么假想你是一个公司的这样的一个IT 的这种从业人员的话，你可以把这些除了自己运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些配置的这些等于工作吧，可以分享给你的这种协同的这种管理员。那么对于协同管理员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在这边简单的，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我们讲这个用户的话，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个 子域名的这样的一个 AD 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活动目录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那么它这个域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域名。那实际上我可以在这个域名下配置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者啊，比如说我们在这边配置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管理者 OK 啊，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将这个管理者的话呢，也加入到我的这种管理员里面去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比如说我在这边的话，我现在把这个管理者也添加到了我的这个管理员里面去，作为协同管理员。那么这边的话，我只能看到一个订阅了啊。如果说我是一个管理员的话，有很多订阅的话，我可以选择相应的订阅分配这种管理权限。那么一旦我成功添加的话，那么这个用户的话，实际上也可以作为管理员来连接这个管理门户来去使用我授权的这样的一些订阅的这样一些资源的内容。那么关于这个订阅的话，大家可以看到，那么这是一个试用的一个订阅，我可以在这边简单的来看一看它的使用情况啊。那么因为这是一个试用版嘛，所以它的这个资源比较有限啊。那么可以看到这有四个内核可以去使用啊，可以创建两个云服务，可以创建两个存储账户啊，storage account。那么这边的话，实际上我还可以去查看我的这个账单的明细啊，关于这个订阅的啊，当然你可以有很多个订阅，你可以来去查看啊。那么关于这个订阅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包含了，比如说一个月可以有使用77个 G 的这种存储啊，可以使用3300个小时的单核的这种虚拟机呀，AE 的这种共享式的虚拟机呀等等啊，这样一些内容啊。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还可以去把这个使用情况下载下来，然后下载到本地。然后它是以报表的形式，CSV 的这种方式啊，我可以把它存下来，然后来对它进行这种这种更详细的这种查看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就不再演示了啊，这就是我们简单的关于这个Azure 这个管理门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浏览。那么看完这个演示以后呢，我们就介绍第二个部分，那也就是 Azure 虚拟机的一些基本概念。啊，那么首先，要了解这个概念的话，大家也可以去这个世纪互联啊，Windows Azure .cn 啊这样的一个网站啊，这个网址去尝试一下，看能不能申请到这个免费的试用账户啊。如果能申请到的话呢，那也可以开始这样的一个尝试啊。那么首先一个要讲的一个概念就是虚拟机这种方式的话，我们介绍的这个虚拟机的这种方式的话是基础架构级服务，IaaS 级的这种服务，那么也就是说，IaaS 的这种服务的话，虚拟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容器来存放着你的这个用户的这样的一些应用环境，这样一些环境里面的话，所产生的这些数据啊，那么实际上是应该被持久化存在的、存放的。那么它这有别于我们的这种平台级服务，也就 PaaS 这种应用场景。那么 PaaS 应用场景的话，因为实际上我已经是在这种运行环境之上来去托管我的这个代码和数据。那么实际上我并不关心这个你的这个虚拟机的这个环境是怎么样运维的，就是你也可能会去做这种虚拟机的这种升级呀、补丁啊。那么这个时候那，我们在做 PaaS 场景，就比如说像这种云服务的这种结构的话，实际上它是一种无状态的这种结构啊。那么它关于这种数据的这种存取，比如说持久化的这种数据的话，你需要单独的去采用某一些，比如说存储服务来做持久化，或者说通过这种消息队列，或者是通过数据库等等这样一些额外的服务来去做这种持久化的这种动作。但是如果你是去做这种虚拟机角色的话，那虚拟机角色里面有可能就是这种标准的这种应用。那么这种应用的话，它这种数据的话不会因为你去做这种系统的这种维护，比如说我底下要做这个某个硬件的这种节点的维护，这个虚拟机需要关机在另外一边去骑起来。那么如果去做这样一个动作的话，那么虚拟机的话，这个角色的给它这些数据的话是应该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也这个数据也是可以得到保留的，所以它是一种持久化的数据，并且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虚拟机这种角色的话，它是由 IT 管理员，就是我们自己来去做这种管理的啊，并不是说啊，你比如像平台级服务呢，实际上我们刚才介绍的这种虚拟机级别的这种管理的话，实际上是交由这种云服务商，比如说 Azure 的这种 运维，像21世纪互联，他们来去帮你去做的啊，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里面另外一个要说明的就是说，那这个虚拟机的话，在 Azure 上面啊，都是通过这个 VHD 的这种文件来创建的。VHD 的话，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就是虚拟的磁盘格式啊，是这个微软定义的这种虚拟磁盘格式啊。那么这种磁盘格式的话呢，其实它和你看这个 Azure 的话，它的后台实际上是也是数以千计的这样的一些物理服务器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那么这个环境上面的话，实际上物理机上运行的就是这种虚拟化层运行的就是 Hyper-V，所以实际上每个虚拟机的话呢，这种角色虚拟机跑的这些虚拟机实际上就是，就是在 Hyper-V 上运行的虚拟机。所以这个 VHD 的这种格式的话呢，基本上和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是私有云环境，或者是你自己的数据中心里面所运行的 Hyper-V 上面的这个虚拟机的格式是一样的啊。那么后面我们会讲它有一些稍微的这种差异性，比如说这个 VHD 的话，它必须是这种，比如说它必须是这种，全量的大小，它不能是这种差异磁盘等等，啊，不能是这种弹性磁盘等等，啊，它没有这种格式，啊，但基本上来讲，就是 VHD 格式这种文件本身的话，它和你自己运行的这些虚拟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那么另外一个这个 VHD 的这种文件的话呢，或者磁盘的话呢，包括两种方式啊，那一种方式的话是你自己在这个由 Azure 提供的这种映像方式上去创建的。啊，那么这种映像的话，OS 映像的话，可以是由微软或者是合作伙伴啊来去帮你制作好的这样的一些基础的这种映像，然后你基于它再去做这种部署的，啊，那么另外一种的话，就是你也可以是你自己去上传的这些磁盘啊，那么可能这个磁盘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磁盘包括了你这个操作系统的磁盘，也包括了数据磁盘，啊，你需要持久化存储的这些数据磁盘。啊，那么这些磁盘的话呢，你也可以说我把一些基础环境做好了，然后我自己来去做类似于 sysprep 这种操作，哦，来捕获这个映像，然后呢，我把这个映像呢做成一个基础的这种映像，啊，然后这个映像的话呢是我自己定义的映像，然后我再去部署的时候，我基于这个映像再去做这种部署，比如说我重新做 provisioning，啊，这个时候我来定义，比如说我的验证的证书啊，我的机器名啊，啊等等这样一些定制化的这种操作，那么就和你去从这个基础音箱库，Azure 提供的音箱库里去做这种部署的话，其实大致的这种是很类似的啊，只不过这种方式是用户自己定义的啊。那么一共有这样两种方式。那么对于这种虚拟机这种方式的话，访问的话呢，实际上你虚拟机一旦在 Azure 上面，你把这个虚拟机的这个创建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里面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这个虚拟机的话，是可以通过互联网去访问的。那么待会儿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说，那实际上这个虚拟机创建好了，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去连接。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想到这个连接的话，你可以去怎么样呢？你可以通过 RDP 这种方式啊，就是远程桌面这种方式。比如说是 Windows Server 的话啊，你可以通过 RDP。那如果说你创建是 Linux 虚拟机的话，你可以通过 SSH 啊去做这种远程的这种连接。那么这种连接的话呢，因为像3389这种默认的这种 RDP 的这个端口的话呢，比较容易被一些扫描软件扫描到。那么既然说你这个虚拟机作为一个服务放在公网上啊，放在 Internet 上，让别人可以访问的话，你就尽量不要用这种默认的这种端口，给了它一个特殊的一个端口啊，来去做这种映射。那么另外一个密码也不要做这种非常简单的让容易被人猜到的密码或者用户名啊。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演示就说你用特别简单的这种密码产生或者说是用户名的话，那 Azure 默认也是不允许的。比如像 Windows Server，那么默认的话是不允许用 Administrator 啊这种方式去连接的，除非这个虚拟机是用户自己传上去的啊，迁移上去的这种虚拟机啊。那么但凡你通过这种自行通过映像库去创建的话啊，那么这都是不被允许的，或者简单的密码都是不被允许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机对外网的连接，就是你放在这个托管在这个公网上的这个虚拟机的话，从内到外的这个连接啊是没有限制的啊，这是由外到内的话，这个是由防火墙来去做这种限制啊。那么另外一个你要明确这个虚拟机到底是由谁来去做这个维护和管理。那么接下来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虚拟机的这种尺寸啊。那么现在托管在这个 Azure.cn，就是 Azure 中国的这个上面这个虚拟机服务的话呢，那目前为止，它支持的类型，大家可以看到， 啊，有这种超小型的，从 A0 一直到小型、中型、大型、超大型，到 A4，那么还有到 A5 到 A7 这样一些规格，啊，那么这些规格的话，你定义完了以后呢，实际上，你也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进行调整。当然，这个调整，也是有代价的，就是你要做这种 scale up，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尺寸调大啊。比如说我一个核不够了，只要我这个订阅上允许，我可以调内存、调 CPU。啊，根据这种负载，但是我调整完了以后的话，这个虚拟机是需要重启来完成这个配置的，啊，这里面需要说明一下。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类似于这个右边这个图，那实际上这个虚拟机是怎么样运行的，就是很类似于这种结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像横条的这个图形里面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讲就是。机架式的这种服务器啊，实际上是后台运行的这个服务器。那服务器的话，可能有很多个这个 core 组成。那实际上你在上面托管的虚拟机有一个 core 的、两个 core 的、四个 core、八个 core 的啊，类似这样的一个规格。那它实际上是分布的、散布在这样的一些物理的节点上的啊。那么它也可能运行在一个节点上，那么也可能是运行在多个节点上啊。所以这个是根据 Azure 这里面的这种部署规则啊，来去在这些机架上面来去选择主机来去做这种部署的，啊，那么这个部署的话呢，实际上你这个里面，你大家可以看到，有些虚拟机和虚拟机是运行在一起的，有可能在一个物理节点上，啊，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这个物理节点坏了，你这些虚拟机的话，可能它就会去失效了，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些虚拟机就不能在线了。那么如果说，比如说你托管的是一个类似于这个 Web 的这种服务啊，那么你可能有多个实例组成，啊，那么这样的一些实例的话，那么如果说他们同时掉了，那你的这种高可用性的话，可能就丧失掉了。那么实际上在讲到 Azure 的这种可用性的话，我们后面也会介绍的这种，类似于我们配置这种可用级啊，那么可用性级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通过这种高可用这种方式。啊，来去将你的这种实力的话呢，部署在不同的这种节点上，来防止某一个节点坏掉的话，那你整个的这个服务就失效啊。类似于这种，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种 Web 服务的失效啊，实际上你是可以控制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来了解一下，那么通过一个演示啊，来帮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虚拟机啊，这个里面所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那么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了一些，你要创建这个虚拟机，我们可以先创建第一个虚拟机。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涉及到虚拟机，那么以及这种 cloud service 云服务的概念。那么这个在 Azure 里面，它这个有这样的一个云服务的这种概念。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个虚拟机的话是可以通过这种广域网、公网去连接到这个虚拟机里的，所以它外面包裹了一层这种服务啊。那么这种服务的话呢，实际上。和虚拟机它到底是什么关系啊？那么以及你的虚拟机怎么样来去进行连接？那么这个里面还涉及到包括虚拟机的启停啊、删除啊、取消分配等一些概念啊。那么后面我们还会演示去创建第二个虚拟机，那么并让它和第一个虚拟机通信等等啊。希望通过这个演示的话，让大家去了解到这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虚拟机的概念。OK，那么现在就进入到这个演示环境。首先的话，我还是登录到我们这个管理的网站，啊，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有虚拟机，啊，你可以点击这个创建虚拟机来去创建这个虚拟机的实例，当然也可以从这边啊左下角去点击新建，然后选择虚拟机，然后这个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了，那第一个选择的话很简单，我可以选择快速创建，啊，这种方式的话，然后来去创建这个虚拟机。那么第二种方式的话是比较常规的方式啊，因为快速创建的话，你可能有一些配置的话是不能够去进行修改的，例如这种虚拟的网络等等啊，我们后面去介绍。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们是通过第一种方式啊，通过这个从库中去选择啊来去创建。那么从库中的话啊，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了。那么这库中的话，这种映像的话，就是我们介绍的，就是由微软啊和这个它的这种合作的伙伴。来去做好的这些的这种初始化好的这些映像，这些映像的话，比如像 Windows Server 的这些环境的话呢，实际上都是已经 SysPrep 这种环境准备好了。当然，你也可以去创建，比如说 SharePoint 这种映像，或者是 SQL Server 已经做好这种映像 啊，都可以直接啊创建和部署。当然，这边除了 Windows 的这种环境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还可以支持 Ubuntu 啊，支持 CentOS 啊，比如说还支持 SUSE 啊。那么还有就是认证的微软的这个虚拟机环境的话，可以去托管类似于这个 Oracle 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实例啊。那么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演示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做一个 Windows 2012 2水中心的中文版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印象啊，当然大家看到这边我的印象和我的磁盘里面有一个，我的印象里面是空的啊。那么后面的话，我们会安排相应的这种演示，给大家看看怎么样来制作一个自己的这种印象环境啊。那么这个我们就创建一个42012 2的这样数据中心版的这样一个虚拟机，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印象。那么这个里面的话，需要给虚拟机去做一个命名啊。默认的情况下，它过来我们说了，就说那么我们要加载去部署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会从这个虚拟机的这个音箱库里面把这个库的这个环境取过来啊，把这个音箱取过来，取过来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对它进行这种部署。那么在部署的时候呢，可以加载你这个定义的这个虚拟机的这个名称。啊，那么这个虚拟机的名称的话，它有一些规则，那么必须是3到15个字符，大家可以看到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它还很智能，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输入不合规的话，那么它会有这种提示，而且你没法进行下去啊。那么比如说我这里面叫 Web01 啊，叫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名称啊。那么如果你这个虚拟机的名称啊，这个已经部署过的话呢，那你就不能够再去做一个重名的这种虚拟机部署啊。那么这个给一个用户名啊，去用于这个虚拟机的这种远程访问啊。那么这个远程访问我们之前说过了，你不能给类似于 administrator 这种名称啊，因为这个是比较容易猜的，因为我们说这个虚拟机会被放到公网上去啊，那么可以通过公网访问的，所以那这个名称的话，你要给一个别人不好猜的名称。同时的话，比如说你要给一个这种很简单的密码，比如说叫 password，这个肯定是不符合这种密码规则的，所以你要给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密码。这个密码太常见，你看它很智能。如果太常见的密码的话，就没法输过去。OK，我们给一个比较复杂的密码。下一步，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之前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就是说，云服务啊。那么这个云服务到底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已经创建好的云服务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创建一个新的云服务。那默认的话，这个云服务的名称就和你的这个虚拟机的名称是一样的，啊，那我们可以修改这个名称。那这个云服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名称的话必须是一个唯一的名称，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访问在公网访问的 FQDN。那么它是基于 China Cloud App.cn 这个域名下面的这样的一个唯一的可识别的名称啊。那么如果这个名称太常见，比如叫我们可以叫 Web 啊这种名称的话是不会被接受的，因为这个名称必须唯一啊，所以你必须得起一个相对来讲的话，是一个全新的域名啊。那么将来你要想创建一个说，哎，我在托管在这个上面的一个域名下面，比如说我在外部还有一个就是不是 China Cloud App 的这样的一个域名啊，去作为这个公网的访问的话，那实际上你需要在那个这个域名服务提供商这边啊，你去注册一个 Chronicle 的这样的一个域名，指向这边的这个全局的域名才可以访问啊。这个里面我们多说一下。这边的话呢，部署虚拟机的时候，实际上你需要去指定这个虚拟机是在什么位置啊？这个虚拟机使用哪些存储啊？那这个因为我们在后面会介绍网络，我们会介绍更多的这个虚拟机的概念，那么以及存储啊，所以这里面的话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啊，这部分我们就跳过去。那后面还要去介绍，包括可用性级。啊，那么大家下面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有这个终结点，啊， 这个终结点的话，这个概念我们在后面也会去介绍啊。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首先一点就是你从公网的话去访问这个虚拟机的话，默认的话它有两个端口，它有两个服务是可以去访问的，像 Windows Server 的话啊，那么一个是可以通过远程桌面这种方式去进行远程管理啊。那么之前我们说了，这个远程桌面的本地的这个端口的话，应该是3389啊。那么你要通过公网访问的话，你要给一个不好猜的这样的一个端口啊，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当然也可以去指定。啊，你也可以不去配置，那么它就是去自动给你分配一个，啊，那么将来的话，你去访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你去远程访问这个虚拟机的时候，它会取到这个虚拟机的这个配置文件啊，比如说一个 RDP 的一个配置文件，那么这个 RDP 的配置文件里面就会包含啊这个端口号到底是多少，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端口去通过 Internet 去访问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啊，那么 PowerShell 的话，默认的话，它是通过这种我们讲就是。也是通过这种加密的 HTTPS 这种方式去访问的，啊，所以它也不是标准的一个 VRM 的一个80端口，所以它是一个5986的这样一个端口，啊，那么你会，那么默认的情况下，公网的话也是5986这样一个端口，因为它需要通过证书配置等等这样一些比较安全的方式，HTTPS 方式，所以那么公网的默认的端口映射的话和这个是一致的，啊，也是5986，啊，就是你创建的第一个虚拟机是这样的，啊，那么它的公网端口和这个私有端口是一致的。那么下一步，那么接下来的话，他会问你是不是要去安装一个 VM 的代理啊？这个安装 VM 的代理这种方式的话，实际上非常像我们就是讲到的这个，在 Hyper-V 这个环境里面，就是你在虚拟私有云的这样的一个虚拟化里环境里面去装的这样的一个 VM 代理啊。那么实际上在Azure 上面去装的这个 VM 的代理的话，它还可以去安装一些扩展的这种可扩展的这种组件啊，比如说。可以给你装一个这种 BGInfo 去显示一个桌，在桌面上去显示啊，这个 IP 地址啊、主机名等等的这样一些设置啊，或者说是去你忘掉密码了以后可以去更改密码的这样一些方式啊和功能啊，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就不再去做更多的介绍了。那么点击确认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正在被创建并且启动啊和部署。啊，那它正在配置的话，就代表这个虚拟机正在被部署。那么同时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一会儿的话，这边的话还会有一个云服务关联这个虚拟机的话被创建出来。当这个虚拟机的话呢，它被从这个映像库里面取出来。放到了你这个存储空间里面，然后去做部署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的话就处于一个状态的话，就处于一个正在启动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实际上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这个虚拟机的状态。那么大家看到从外网访问的话，那么它的 DNS 名称的话已经放在这边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公网可以访问的这样一个唯一的这样的一个 FQDN 的主机名。啊，一个域名，那么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公网的一个 IP 地址，我们叫 VIP 啊，这个是可以从公网访问的。那么这边的话是一个私有的，是公网访问不到的一个私有的地址啊，这个私有的 IP 地址。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默认的这个尺寸啊，我们没有调整的这个尺寸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尺寸的话，我们在后面还会给大家介绍，就是你可以去做这种缩放啊，你可以把这个尺寸放大。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在部署的时候，这个主机名还没有部署上。啊，那么实际上，在你完成了这个虚拟机的配置以后，这个你指定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主机名会被重新的部署。那下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的部署的位置，啊，订阅的名称等等这样一些信息。那么当这个主机被部署完成的时候的话，我们应该可以看到这个主机名。现在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正在进行配置。在配置的过程中，大家已经看到这个主机名被赋予到了这个重新部署的这个虚拟机上。啊，这里面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虚拟机的 IP 地址啊，这个虚拟机的 IP 地址的话是被分配给这个虚拟机以后，实际上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持久化的地址啊。那么也就是说，虽然它是被动态分配的啊，但是这个虚拟机的地址的话会，除非你把这个虚拟机从你的这个，当然你也有方法，就是说这个整个就 preserve 这个 IP 地址。但是其实如果你不去进行特殊的这种配置的话呢，只有在你删除这个虚拟机的时候 啊，把它彻底的删除掉的时候，这个地址才会被释放。那么只要你这个虚拟机存在的话，啊，即便你是我们后面介绍到的，就是说你把它取消分配了，那么这个 IP 地址的话，它也可以一直随着你这个虚拟机存在啊。那么默认的情况下，这个 IP 地址你可以假定它的这种租约期啊，就是虽然是动态地址分配的，它的租约期你可以假定它是就是没有限制的。那么，在这个正在配置运行这个虚拟机的时候呢，大家看到这个虚拟机已经被部署完成了啊。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云服务已经被创建出来了啊。那么，在这个云服务下面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实例啊。那么，这个虚拟机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的话，实际上在部署完成之后啊，部署完成之后，它是可以通过我们之前部署的时候指定的这样的一个远程的一个端口，当时我们是做了一个自动设置，那么现在它会被映射到了63.574的这样一个公网的一个端口。那么实际上加上我们之前看到这个虚拟机的这个公网的地址，这个公网的地址啊，加上我们可以访问的叫这访问到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远程桌面的重新被定义的这样一个端口号，我们实际上就可以远程访问这个虚拟机。啊，我们在这边的话，实际上像这个虚拟机的话，你就可以点击连接啊。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就会自动的下载一个这样的虚拟机的这样的一个 RDP 的这个配置文件啊。其实你在打开这个配置文件的时候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么它连接的这个端口，虚拟机的端口啊，这个配置信息已经写在了这个配置文件里啊。那么我们给定这个密码，我们之前设置的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我们就可以远程的，就像你连接一个在你数据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一样啊，就可以通过 Internet 远程连接这样的一个虚拟机的这个运行环境。来打开看一下。这个连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连接的这个虚拟机的话，实际上是连接的这个Web Service，也就是这个 Cloud Service。啊，这个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公网的这样的一个域名和地址。那这个虚拟机的话，实际上就已经可以创建好，并且可以访问了，通过远程。那么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通过IP config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虚拟机的 IP 地址啊。那么它已经被配置成了我们的这个内网的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啊。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IP 地址的话，它的租约信息大家可以看到到2150年，所以你基本上可以认为这个 IP 地址的话，在这个虚拟机在这个期间内啊，你可以认为它就是基本上就是可以一直存在下去。啊，这样的一个 IP 地址，它是相当就跟这个持久化的 IP 地址没有什么区别。同时话呢，像这个虚拟机的话呢，实际上如果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虚拟机的尺寸啊，你觉得不满足你的要求的话，你需要对它进行调整的话啊，你是可以修改它的大小的。在这边有一个配置信息啊，大家可以看到，默认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调整啊，就是说我们就是使了一个单核啊，1.75 GB 的这个最小的，就是 A1 的这种配置。实际上我可以把它配置成双核的啊，这种配置。那么你要做这种配置的话呢，你还可以修改可用性级啊。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这里面没有去做更多的介绍，关于可用性级，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介绍啊。那么当你点击保存的时候，这个虚拟机就会重新被配置啊，并且被重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说，因为你这个虚拟机的话，第一，你这操作系统的话，可能不支持在线的去做这种 CPU 啊、内存这种配置的这种调整。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有可能大家记得前面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虚拟机的尺寸啊，因为你在这个物理机上可能运行了不止这一个虚拟机啊。当你这个虚拟机的尺寸很大的时候，它可能不一定找到这样的一个插槽能让你这虚拟机运行，所以它可能就需要在另外一个节点上把它再重新提起来啊。那么通常情况下，这个是需要重启的这个动作的。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这个虚拟机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持久化的存储，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它在另外一台机上不会被重新的部署，然后这些信息都丢掉啊。当然，这里面有些注意的事项了，我们在后面会去再给大家去讲啊。这个虚拟机里面的一些磁盘的使用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虚拟机提起来以后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本地的话，是有两块磁盘的。啊，其中有一个 D 盘的话是一个临时磁盘啊，这个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演示的时候再去做介绍，啊，这个演示的话就暂时给大家看到这里。啊，我们看完了这个第一个虚拟机的这个简单的创建过程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那么关于部署这个虚拟机环境所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包含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么首先的话，那么关于每一个虚拟机的话，有一个虚拟机的尺寸。啊，那么这个虚拟机的大小包含了多少个 vCPU，多少内存，啊，实际上在这个尺寸里面已经包含了。那么同时，这个虚拟机的话呢，我们会每一个虚拟机的话，在 Azure 上会关联一个持久化的一个磁盘，啊，那么这个持久化的磁盘针对于虚拟机是存在的，啊，针对虚拟机的 OS 的这个磁盘默认是存在的。那么它是以这种虚拟磁盘 VHD 的这种格式啊。来存在的。那么同时的话，针对于每一个虚拟机的话，可能还有一个临时的存储磁盘，这个我们在后面还要再去给大家介绍啊。那么同时，关于这个每一个虚拟机在创建完了以后呢，它都会有一关联一个对外可以访问的一个域名啊。那么实际上，这个对外访问的域名的话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Cloud Service，也就是云服务的名称。那么在国内的话呢，国内的 Azure 的话是以星点 China Cloud App 到 CN 来存在的，它是一个全球唯一可访问的一个 FQDN。啊，那么这个 FQDN 的话，实际上如果你不特别指定它的主机，它是这个云服务的名称和你第一个创建的虚拟机的名称，啊，可以是一致的啊。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单独的来去定制这个我们在看到的这个 FQDN 里面的第一部分啊，你可以来去定制自己的云服务的这个名称啊。那么如果你是快速创建的话，那么默认的话，这个虚拟机的名称，这个云服务的名称就和你第一个创建的虚拟机的名称是一致的，在这个云服务里啊。那么还有就是。关于每一个可访问的这个云服务名的话呢，实际上它都有一个对外部可访问的这样一个 IP 地址，那么我们也叫公网虚拟 IP 地址，也叫 VIP。那么它和这个云服务名称一样，是全球唯一标识的一个 IP 地址。对每一个虚拟机创建完了以后呢，它有一个内部的 IP 地址，你叫 DIP。那么对于 DIP 来讲的话呢，主要用于在虚拟机内部来通信使用。那么这个虚拟机大家要清楚一点，就是一旦创建好了，默认的话它是连接到 Internet 的。啊，所以我们才会有前面所建议的这样的一些安全规则的一些推荐。那么还有就是这些虚拟机，比如像 Windows Server，Windows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创建好了以后呢，缺省的话你它会有一个端点映射啊，可以从外网访问。那么像 Windows 虚拟机的话，像远程桌面是打开的，那么3389这个端口呢就会被有一个公网的一个映射啊。我们前面也看到了演示里，我们用到了一个自动的一个端口映射。那么同时的话呢，如果你通过 PowerShell 来进行这种 HTTPS 这种方式的这种远程的管理的话呢，它也是支持的通过 Internet 啊。那么它是一个5986的一个端口，那默认的话它是由原端口5986来映射的啊。那这一块的话，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创建好的这个云服务啊。那么云服务里面呢，实际上大家看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云服务啊，我们打开仪表板可以看一下这个云服务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把它的界面调整成中文的。那实际上这个云服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那这个云服务里面的话呢，所包含的这样的一个内部的虚拟机的端口映射啊，就是5986和我们映射的这样的一个3389对外的一个端口。那么如果我们在虚拟机这个层面来看的话呢，这是刚才看到的是云服务。那么这个我们看虚拟机的话呢，这个虚拟机所包含的它的 FQDN 映射到的这个云服务、主机名啊、公网的 VIP 等等，在这里面都有相关的这种指定啊，包括尺寸等等啊。那这是我们在创建完了以后它就存在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FQDN
一旦我们创建完成以后，啊，它是可以被从公网访问的。我们可以直接的就通过 ping 来看一下这个 IPDP 地址，实际上就是这个公网的 IP 地址，已经可以被正确的在公网 Internet 上去解析啊，并且马上存在了啊。这里面我们要强调一下，就是说在 Azure 上面的话，缺省的情况下，出于安全性的考虑的话，这个 它只接受 TCP 和 UDP 两种协议，我们在后面还会给大家去介绍啊。所以 ping 的话，通过 SMP 的话是不被接受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关于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虚拟机环境的再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在 Azure 啊云服务的概念。那实际上这个里面的话，云服务的话，我们主要只针对于 IaaS 这种服务，也就是 IaaS 这种服务里面云服务的这种概念。那么在 IaaS 这个应用的这种方式啊，基础结构及服务这种应用方式上呢，云服务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用对外访问的这样的一个容器。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你有很多个这样的一个虚拟机。这些虚拟机的话，都希望通过一个对外的这样一个 DNS 公网的 IP 地址、公网的 FQDN 来访问。那么，你可以把这些虚拟机组织在一个 Cloud Service 或者云服务之内，啊，那么将内部的资源与外部资源隔离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说，那实际上，在这个云服务这个概念里面呢，内部的资源实际上是和外部是完全隔离开的。啊，那么你内部的话是有内部虚拟机的这样一些 IP 地址，那么通过对外访问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会通过对外的这种端口映射啊来去完成啊对外的这种访问啊。那么应用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IaaS 的这样一组应用啊，那么它可能要通过一组公网的这种 IP 地址去进行管理，那么你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放在一个云服务下面。啊，那么它是一个应用的边界，啊，那么作为这样一组的这样的一种服务的话，或者一组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的话，你可以作为一个管理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容器，来去完成一些管理的动作，那么包括监控，包括对它进行缩放等等这样一些动作，那么都是以云服务的这种概念来存在的。那么默认的情况下呢，我们选择创建虚拟机。啊，就是像我们之前看到的，你选择创建了虚拟机之后呢，那么它就会自动的给你创建这样的一个云服务。那么实际上，这种云服务通过我们所谓的端口这种对外的这种映射的话，是通过网络地址转换这种方式啊，帮你从外部啊通过这个云服务的这个公网 IP 地址映射到你的内部的这种 DIP 内部 IP 地址上的。啊，那么例如在我们这个图上看到的，就是你可以制定你自己所需要的，比如说我通过22这个端口，我要做一个 SSH 这样一个访问。针对这个虚拟机的，那么我可以映射一个外部的 VIP 的这样一个端口，啊，只要这个端口没有被其他的这样的一个云服务内的虚拟机所占用的话，那么我就可以使用这个端口来去做这种映射。那么所谓端口的这种映射这种概念的话呢，实际上只是针对于外部的这种端口、外部的这种访问啊，来去使用的。对于内部的这种通讯的话呢，它并不需要去定义啊，内部的虚拟机与虚拟机在云服务之中的这种通信啊，它们是啊。可以进行通信的，啊，那么我们在后面去讲到这个关于这种虚拟网络啊，在这个Windows Azure 基础架构及服务里的应用的时候，我们还会去进行更进一步的阐述，啊，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就比如说是我现在有两个虚拟机 VM1 和 VM2，那么它对内的话都是端口3389，需要通过远程桌面访问，那么 对于公网的这种 IP 地址的映射的话，啊，那么比如说有一个占用了35586，那么另外一个就不可能再用5586这个端口了，因为这个地址已经被从公网的另外一个端口所占用了，所以你就可以指定另外一个地址啊来去做这种映射关系啊。那目前为止，它所支持的这种端口映射啊以及访问的方式呢，只有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么目前支持的协议是 TCP 和 UDP 两种协议啊，那么不包括 SAMP 这种网络探测这种协议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关于这个外部端口定义。那么同时的话，你还可以指定相应的这种访问策略啊，来控制谁可以访问什么样的端口等等这样一些安全性的策略啊。那么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不同的云服务之间，那么他们的通信的话啊，是需要通过这个公用 IP 就 VIP 来去进行通信的。那么在一组云服务之内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的通信啊是不需要通过这个公网的地址啊来去访问的。那么同样的情况下呢， 在这个云服务里面的话呢，除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对于单一的虚拟机进行这种端口映射，那么还有一种方式是，你可以将这种云服务里面的虚拟机呢，把它做成一种负载均衡的这种模式，啊，那么负载均衡加探测这种模式，那么这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这个云服务里面的一组虚拟机都是 HTTP 的这种 Web Server 啊，基于 HTTP 访问的这种 Web Server，那么这种 Web Server 的话，可能对内的话，我们都是每台主机的访问都是通过80端口去访问的，啊，那么同时他们对外都提供同样的这样的一个 Web 服务，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对外去映射一个端口，说外部的80端口，啊，根据负载均衡策略，啊，那目前为止这种负载均衡策略在 Azure 上是通过这种 Round Robin 这种方式，啊，我们叫 ARR 这种方式，啊，在不同的这种虚拟机 Web Server 上去轮询的，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提供一个什么呢？就是说，那么第一个 Web 请求啊到第一个虚拟机上 Web Server 上，啊，那么第二个请求的话到第二个虚拟机第二个 Web Server 上。啊，以此类推，啊，那么按照这种方式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实现这种高可用。那么，例如某一台 Web Server，啊，它的状态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这 Load Balancer 的话会去定时根据你的这种探测的这种策略去检测啊，比如说这个没有响应了，达到一定的时间，那或者说是地址不可访问了等等，啊，那么根据这个策略，然后我将这个负载再重新定义到其他的这种 Web Server 这种角色上，啊，以此来完成这种可用性。啊，和负载均衡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么这种映射的话，我们也可以实现。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那么我们怎么样针对这样的一个云服务来创建第二个虚拟机，以及实现这个虚拟机定制了 Web Server 以后的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的这种方式和场景。接下来我们切换到演示环境。那么在这个演示环境呢，我们已经看到在 Azure 的管理界面里面的管理 Portal 上面，我们已经创建好了一个叫 SHCHI Web 01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那么并且我们配置好了一个新的 Web 服务 SHCHAI Web 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我们希望在这个云服务上面再添加第二个虚拟机这个云服务里面，那我们点击 新建虚拟机，那么继续我们从库中创建第二个虚拟机，那么我们还是选择 Server 201 R2 数据中心版。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给定一个虚拟机的名称。那么刚才我们已经给定了一个虚拟机名称01，那么现在我们给定一个02这样一个虚拟机。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会给定这个虚拟机的大小，那么以及它的管理员的名称。同样的，那么对于这个管理员的名称和密码的话，都会根据相应的这种要求啊，我们首先不能用那种通用的。管理员名称不能用常用的管理员密码那么 Azure 在这方面是非常智能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这个比较清楚因为这个虚拟机一旦你配置好的话，那么它如果通过公网访问，没有相应的安全策略的话，还是我们要出于安全性的考虑，对它进行相应的这种加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在这边我们已经不用再创建新的云服务，大家看到，就是如果你需要创建几组虚拟机的话，针对这个容器的话，你可以可以再创建一个新的云服务。或者事先的把云服务配置好了，然后再由这边来去指定。那么现在的话，因为我们已经之前指定了、做好了这样的一个云服务重新创建好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要指定这个云服务就可以。大家看到这个时候，针对于这个云服务的话，它的一些配置信息的话，那么在这边的话，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那么并且的话，这个虚拟机实际上它对外网访问的话，同样是通过这个云服务的这个 FQDN 这个 URL 来去访问的。FQDN 去访问的，那么同样的话呢，那在这边我们指定一个存储账户，这个存储账户的话呢，我们关于这个存储账户的概念的话，我们在后面再给大家介绍那么关于存储账户、虚拟网络这些概念的话，我们在后面的章节再给大家介绍，包括可用性级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应该注意到那么关于这个 Remote Desktop 远程桌面访问的话，基于 TCP 协议的话，那么它还是可以公网是自动的这种方式做映射的，那么如果细心的话，可能你已经注意到了。那么这 PowerShell 这种方式的话，那么原来的话是5986对5986，那么第一个虚拟机，那么第二个虚拟机的话，你再指定5986已经是不可以的了，因为第一个虚拟机的话，它已经占用了这样的一个端口所以的话我们需要把它清除掉清除掉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清空，那么它就会按照自动的这种方式来去分配那么这样的话就避免了端口的这种冲突。那么接下来我们点击下一步。 同样的安装虚拟机代理。那么这个时候，那么我们就开始了第二个虚拟机的这样的一个创建，啊，并且把它配置在了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一个DNS 名称啊，同样的一个对外的这个云服务的名称上，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等待一下。那当第二个虚拟机创建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对它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这种配置。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这个虚拟机已经被创建完成，并且它已经在运行了。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云服务下呢，就关联了这样两个虚拟机啊，Web 01和 Web 02。那并且这两个虚拟机的话，都是位于这个中国北部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啊。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实际上我们针对于虚拟机来讲的话，都运行在这个位置的话，那么它是意味着这两个虚拟机的话，都是运行在相邻的、相近的这样的一个同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相近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啊。因为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在设置里面看到，我们可以单独的针对虚拟机来定制啊它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地缘组啊，并且来进行相应的配置来指定这个虚拟机所在的这种位置啊。那么这个里面，我们先不对这个话题来进行展开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那么对于创建了好的这个虚拟机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点开这个虚拟机。那么点开了这个云服务下这个虚拟机实例呢，我们就能够看到啊，这个下面我们可以进行端点配置。那么在端点里面的话，已经有这个就是两个独立的终结点，就是说路由到这个实例的被重定向到这个实例的，那么你可以用于远程管理，比如 PowerShell 或者 Remote Desktop 啊这样的一个公共端口到私有端口的一个映射。那么现在的话呢，除了这样的映射的话，我们希望的话在现在我们能看到这两个虚拟机呢，是这个云服务下的两个 Web Service 的实例。那我希望的话，我的这个远程访问能够被以负载均衡的方式会有两个 Web Service 来接管这样的一个 Web 服务。所以的话，我们就需要在这个里面再单独的为这个 Web Service 来进行这种负载均衡的这种设置。那么首先我们在第一个 Web 实例里添加一个独立的终结点。在这边的话，我们已经有配置好的这样的一些终结点。啊，那么比较简单的话，你可以选，比如说 HTTP 啊、HTTPS 啊，那么我们也可以自己定义啊，比如说我们就叫 Web Service 啊，做这么一个定义。那么公用端口是8080啊，那么私有端口是80啊，我们可以这样，然后我们创建一个负载均衡集啊，然后点击下一步啊。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为这个负载平衡集的话起一个名称啊，比如说我们叫Web Load Balancer，然后的话呢，这边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探测协议啊。那么你可以是，比如说 HTTP 的话，你探测一个路径啊，来探测这个实例是不是健康的，然后来选择是否要去做这种 failover 的动作啊。那么当然比较简单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做一个端口的探测啊。那么这边的话，你可以设置探测的间隔和探测的数量啊。那这边的话，我们就保持默认。确定，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多了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集啊。这个负载均衡集的话，就是一个叫把公网的8080端口通过负载均衡路由到这个重定向到一个私有的80端口。那么我现在可以对每一个Web Service 来进行单独的配置。那在这边的话，那么我们也需要，因为我要去做这种负载均衡的话，我也需要去把它添加到这个负载均衡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器集里面去，然后来使这个节点也成为一个可以去做负载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实例。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 Web Service 的名称也叫这个服务名称也叫 Web Service，然后的话它的映射关系还是8080，我们就把它添加到这个负载平衡器集里面去。这样的话呢，完成更新以后的话，我们就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我们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端口映射关系里面，就多了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的实例。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现在的这两个实例上，就是这两个机器上已经都配置好了这样的一个 Web Service，它们都是真听80端口的，那么我们希望的是外面到公网的这个路由的话，Web Service 的这种服务的话呢，是会通过这个负载均衡协议，会平衡的分配到我们现在这样两个 Web Service 上面，那么我们就这个配置完了以后的话，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测试，那么希望的话是对这个公网的这种访问，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公网的话是有一个公网的地址的 DNS 地址的。那么这个 DNS 地址的话，所有到8080的端口的这种访问的话，我们希望的话它能够会被可以到 Web Server Web 01这样一个主机上，到它的这个 Web Service 上，那么也可以到 Web 02上面，这样的话实现一个负载均衡啊。那么当 Web Service 1 down 了，或者 Web Service 2这个实例 down 了，那么我们可以去实现这种failover 啊，那么这种高可用。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址拷进来，然后。访问8080，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机的地址。那我们希望我们在多次访问以后，能够去访问第二个这样的一个web service 的这个地址。那我们再做一次尝试。那么这里面实际上我们要清楚啊，就是说这个负载均衡的话，实际上是根据一种叫 five tuple 五元组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所以我们在做这种尝试的时候，那么。你可能需要清掉本地的这个缓存，啊，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OK，那么我们再次这种访问的话就被重新向到了这样的一个Web Service 2这样的一台机器上，啊，这个就完成了我们关于负载均衡的这一部分的这种演示。那么这个演示结束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关于 Azure 虚拟机这个概念的一些延展的一些概念。啊，那么实际上之前我们大概已经看到了这个，就是那虚拟机在部署过程中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情况，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虚拟机是以插槽的方式，啊，在我们某一个机架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器，啊，在上面去运行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运行实际上是，如果你不特殊定义的话，它是乱序的，所以我们希望对它有一个清晰的定义。那么这个里面就多了一些特殊的定制关系，那比如说会有了我们的这种叫做 cloud service，那么 cloud service 的话，实际上是一组这种资源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容器啊。那么在这个容器下面的话呢，你这些运行的这些实例的话，他们去维护着可能你要统一管理的一组服务啊。那么这是我们讲的云服务啊。那么它对外的话有一个公网的这样一个访问端口啊，可以通过这个端口被重定向到你内部的这样的一些服务的这样的一些节点上去。那你也可以说，你组成了一个共同的，类似于像 Web Service 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的这样一个节点，那么来统一的来对外提供某一种服务，啊，那么实际上的话，在这个里面的话呢，还会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其他的概念，比如说虚拟网络。那么这个虚拟网络的话呢，在我们的演示里面实际上也做了，啊，但是呢，我们后面还有专门去关于网络的这部分的讲解，所以这里面就不再做额外的这种阐述啊。你们可以理解，就是说，那实际上在里面运行的这些服务也好，虚拟机也好啊，那么它都是有一个独立的运行网络的啊。那么这个运行网络的话，实际上是它的内部的网络，它是不可以被外部直接访问的啊。当然，我们可以将来再通过网络这种VPN 的这种桥接，让它和一些外部的节点或者外部的这样的一些站点来实现互联互通。那么实际上，这个虚拟站点的话，你目前理解的话，那么它是在我的这种在我的这个服务内部啊，在我的 Windows Azure 的内部的一些被虚拟化的一些网络啊，它是不可以被公网访问的啊。如果你要访问的话，我们给你暴露了一个公网的这样一个端口 endpoint 啊，你可以通过 endpoint 再被重定向进来。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概念的话，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再次强调一下的，就是这个里面的话有一个叫地缘组的。那么地缘组的话呢，实际上这个组的概念呢，实际上是指说 OK 那。我的这些实例啊，在我这个运行这些实例，那么如果说我希望他们访问啊，比如说这个服务和服务之间啊，或者是节点和节点之间他们的通信，我不希望，比如说你是在北部，在北京的数据中心，或者说在东部，在上海的数据中心，这两者之间去通信，那么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很大的这种网络延迟啊，一个 round trip 过去可能会有很大延迟，那我不希望是这样的，或者说我的存储和我的这个计算节点，我希望要临近，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去定制一些这种所谓地缘组的概念，就是说我希望它是在一个地区的这种数据中心里面去一个数据中心里面去做这种服务这种交付，那么所以这种的话呢，我们叫做地缘组。 啊，那么还有就是一个叫可用性级。那么可用性级的话呢，实际上是指说，OK，你即便是在一个数据中心内，我指定了一个地缘组，那么有可能会说，比如说刚才我们之前看到那个演示里面的一个 Web 服务，那这两个 Web 服务的实例的话，它可能在一个机架式服务器的同一个节点，同一个机架式服务器上面去运行。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这个机架式服务器坏了，那么我可能我两个节点都失效了。那么我们之前定义的这种负载均衡啊，实现的这种 failover 就可能不存在，因为它两个节点都失效了啊，或者多个实例都失效了。所以我们通过可用性级来控制说，说 OK，那我希望这两个节点啊，虽然在一个地缘组里面啊，我希望它是在不同的这种机架服务器上来提供这种服务的，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抗制抵抗这种，比如说我这种单节点的这种失效这种情况啊，单物理节点失效这种情况，来实现一个真正的高可用啊。那么这个我们就需要去定义可用性级。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在可用性级定义完了以后，它就会有这种故障域啊，也叫错误域。啊，那么这种故障域的话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不同的这个rack 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实现的这样一个可用性。那么更新域的话呢，实际上是指我们在更新的时候，可能说对于我一个服务啊，我可以同时更新的，为了保证它的可用性啊，比如说我有三个实例啊，那么我可能为了保证可用性的话，我可能同时在升级的时候只升级一个实例或者升级两个实例，那么我至少保证一到两个实例它是可以对外提供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再定义更新域。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关于 Azure 中的有很多组的概念，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希望这张图的话可以帮助大家更清晰的去理解啊。那么这个故障域，那故障域的话，实际上就是我们比较简单的看到这个图里面，就是比如说它两个 rack 服务器啊，那么每个 rack 服务器的话就是一个故障域，它们是比如说它们是一个单独的供电模块啊，它们如果要坏掉的话，可能同一时间啊，除非是这种站点的这种数据中心级的这种问题啊，否则的话呢，在这个数据中心里的两个机架服务器，它是两个故障域属于啊，那么。通常情况下啊，我们就跟我们去部署物理节点的 HA 一样啊，它两个可以去做这种互相来讲可以做互背啊，那么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在地缘组里面的话，我们定义一个地缘组的话呢，可能我们就定义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内的两个故障域里面去，然后通过可用性级啊，那么通过可用性级，比如说我现在有两个服务啊，一个是我的 Web Service，一个 YIS 服务，还有一个是我的 SQL 服务啊。那么这两个可用性级，我们一个是蓝的，一个是绿色的，看到这两张图啊。那么这个我们通过这两个定义了两个可用性级。那么这样的话，比如说我有一个IS1 的一个实例和 IS2 的实例，那么在部署的时候，在可用性级一旦指定了以后，那么它就分属于两个故障域里面的两个节点。啊，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实现一个高可用。那么同理到我的 SQL 上啊，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啊去实现的可用性级。那么上面的话，你可以启用，比如说 SQL 的一些高级功能，比如说log shaping 啊，或者现在新的这种 SQL 的这种功能，比如说 always on 啊，通过它来去实现高可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出现比如说两个实例同在一个 rack 上，那一旦坏掉了就全都坏掉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啊，在这里面没有标出来，就是 UD 的话，实际上是指这个我们叫做那个更新域啊，update domain 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IS 的话啊，我们可能是这个我们可以设置它的这个升级域的话是一，那么同一时间的话，可能就是说我在一号节点上去升级的时候，二号节点是可用的啊，那么我在二号节点升级的时候，一号节点是可用的，这样的保证的话，我在升级的过程中呢，可以实现这种就是批量升级，同时呢，我实现了我的这个服务不会再因为升级的时候受影响，这点大家要这个额外的注意啊，那么关于组的和高可用的这样一些概念。那么，比方说我们这个 Web Service 的名称也叫这个服务名称也叫 Web Service，然后的话，它的映射关系还是8080，我们就把它添加到这个负载平衡级里面去。这样的话呢，完成更新以后的话，我们就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在这个我们外部的这样的一个端口映射关系里面，就多了这样的一个负载均衡的实例。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在现在的这两个实例上，就是这两个机器上已经都配置好了这样的一个 Web Service，啊，它们都是真听80端口的，啊，那么我们希望的是外面到公网的这个路由的话，Web Service 的这种服务的话呢，是会通过这个负载均衡协议，会平衡的分配到我们现在这样两个 Web Service 上面，啊，那么我们就这个配置完了以后的话，我们要做这样一个测试。那么希望的话是对这个公网的这种访问。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公网的话是有一个公网的地址的，DNS 地址的。那么这个 DNS 地址的话，所有到8080的端口的这种访问的话，我们希望的话它能够会被可以到 Web Server Web 01这样一个主机上，到它的这个 Web Service 上，那么也可以到 Web 02上面。这样的话，实现一个负载均衡啊。那么当 Web Service 一 down 了，或者 Web Service 二这个实力 down 了，那么我们可以去实现这种failover 啊，那么这种高可用。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地址拷进来，然后。访问8080，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个这样的一个主机的地址。那我们希望我们在多次访问以后，能够去访问第二个这样的一个web service 的这个地址。那我们再做一次尝试。那我们切到这个演示的这样的一个 portal 啊。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能看到就是说，首先一个，我们现在看到我们配置好的这个云服务下的两个虚拟机的实例。那这个虚拟机的实例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云服务。你把它点开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实例。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实例的话，这两个实例的话很有意思啊，它都是运行在一个更新域零、故障也叫错误域零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上。那这说明什么呢？啊，说明这两个虚拟机的话，实际上虽然说我们看到了，我们也上面配置了负载均衡，但实际上它属于一个故障域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节点坏了，那么这个两个实例的话都不能对外提供服务。所以我们希望来够。对它进行这种配置的话呢，我们就回到这个虚拟机的这个配置界面啊，我们可以配置一下。那么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配置啊，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创建可用性级啊，比如说我们叫 A1 可用性级啊，那我们选择保存啊，提取3到15个字符 HA1。我们点击保存。那么现在的话，就会对这个虚拟机的节点来进行配置啊。我们其实很有意思，我们现在可以到云服务这里面来看一下。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在正在配置的过程中。那么实际上，你一旦配置完了以后呢，那就会做这么一件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会在启动。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它会被重新的制备到另外的一个这个物理节点上去，然后来完成这样的我们这两个节点的这样的一个重新的配置啊，它会在你选择了之后的话，它会被重新的去制备啊，被搬移到另外的一个物理节点来实现这个高可用啊。那实际上你在这个你的另外一个虚拟机上啊，你可以同样的，你选择这个高可用机。啊，那么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高可用机中已经有了一个虚拟机实例啊，Web01 啊，那么我们可以选择配置 Web02 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再回来看一下，在云服务里面的话，那么实际上这个实例的话，那么你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啊，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话，一号机在故障域的这个零啊，更新域零上，二号机在故障域一，更新域一上啊，这么这样的两个实例，那么他们就会在新的这样的一个 rack 节点上启用啊，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故障域和更新域的这样一个可用性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说 OK，那我们之前讲了关于虚拟机的话，我们有一个删除啊、添加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那是指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的话呢，点开的话，实际上它是有分配给它的这样的一个磁盘的啊，可以点一下啊，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一看磁盘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虚拟机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有它的这个磁盘的。那我如果说想 OK，那我现在说，那我现在想把这个虚拟机磁盘啊，想把这个虚拟机磁盘，我说我把这个虚拟机删掉啊，假如说我把这个虚拟机删掉，我现在可以点击。删除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删不了，因为现在这个虚拟机还在启动过程中啊。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吧。那么，如果你点击删除的话呢，那么实际上大家看到这边有一个删除附加磁盘。那么就是我删除了虚拟机的时候，同时会把这个附加磁盘也删掉，那么不产生费用。那么另外一个是保留附加磁盘。那么也就是说，我删除之后的话，这个虚拟机还存在。那么只是说我将来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再重新再把这个磁盘分配给一个新的虚拟机啊，这个 OS disk。啊，那么这个是我们在这个里面要特别强调的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在这边你看这个虚拟机，如果是启动状态的话呢，实际上你可以在这边去点击说，关闭， 啊，那么如果你眼睛关闭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虚拟机是被停下来的。但这个就像我们之前讲的啊，如果你选择了关闭的话呢，那这个虚拟机的话，它等于还是被这个物理节点所加载，啊，那么，即便是你没有启动的情况下，啊，我们在这边选择关闭，啊，你即便是没有启动的情况下，那么这个费用是一样会被 charge 过来的，就是一样会产生费用的，啊，所以这里面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那这个是我们关于这个虚拟机的这样的一些延展的一些功能的一些介绍啊，那这个演示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那么这个演示完成以后呢，我们就完成了关于我们这个第一部分虚拟机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的这一部分介绍啊。那么这一部分有一些资源啊，比如说 Windows Azure 的中文版和国际版的主页和文档的一些链接啊，中文博客啊，那么包括命令行脚本信息等等。啊，那么这个推荐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去下载或者说是去访问学习一下，啊，那这个 PPT 的话，如果大家下载到的话，都可以获得这个链接。那么这是关于我们微软虚拟大学的一个课程介绍啊。那么实际上除了我们的微软虚拟大学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去参加我们线下的一些活动，比如说 IDCamp 啊，那么或者说到我们的 TechNet 这样的一个评估中心去下载这种免费的产品来试用。那么，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微软虚拟大学。